第九章，对上帝的认识。在1990年，斯蒂尔曼执导的电影《大都市人》中，查理和辛西亚有以下的对话：当然有一位上帝，我们基本上都知道上帝存在。
我就不知道。
你当然知道，当你一个人在想事情的时候，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你好像不是在空想，却有人在听着你。我想这种感受正代表我们天生就相信有一位既超越又无所不知的智慧者。这种感受也显示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与生俱来就有某种信仰，但是大多数人都失去了那个信仰。现在我们只有靠着有意识的信心行动，才能重新得回它。
你有过这种重新得回信仰的经验吗？
还没有，但我希望将来会有。很多保守派的作家和讲员经常会抱怨说，我们文化中的年轻人所持的观点都是相对主义的，而且也没有什么道德观念。但是根据我20年以上在纽约市曼哈顿地区做牧师的经验，我经常与这些有品位的20多岁的人打交道，我并不觉得以上的描述是正确的。我所认得的这些不信主的年轻人对于是非善恶都有很清楚的观念，因此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会激起他们在道德上的愤怒。然而他们的道德观却有一个问题，我称这个问题为自由漂浮的道德观。为了要做一个好牧师，我常常得戴上哲学教授的帽子。曾经有一对年轻夫妇来找我指导他们属灵的追求，但他们说他们什么都不大相信，这要怎么开始探讨上帝究竟存不存在的问题呢？我请他们告诉我，有什么事情是他们认为非常非常不对的事。这位妻子立刻就强烈地指责那些歧视女性的行为。于是我就对他说，我完全赞成他的看法，因为我是一位基督徒，我相信所有的人类都是上帝创造的。但是我说，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他会认为歧视女性是错的呢？他回答说，女人也是人，是人就应该有他们的权利，侵犯别人的权利就是错的。于是我接着问他，他是怎么知道这个的？他有点困惑地回答说，每个人都知道侵犯别人的权利是不对的。于是我接着说，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并没有西方的人权观念。试想，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每个人都知道女人是次等的，那么你可能会回答说，你的说法是没有理由支持的，它只是你所坚持的主张而已。你这样说可能是对的，但是现在，让我们再回头看看你的观点。根据你的信仰，上帝是不存在的，而所有的人都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侵犯别人的权利有什么不对呢？他先生回答说，是的，我们其实只是脑子比较大的动物，但是动物也有他们的权利，你也不应该践踏他们的权利。于是我接着问他，当强大的动物吃掉弱小的动物时，他会不会觉得那只强大的动物会因为侵犯了别的动物的权利，所以也有罪呢？他回答说，不，我不会这样想。那么你是否认为只有人类在侵犯别人的权利时才是不对的呢？没错。于是我又问他，那这不就是双重标准了吗？为什么这对夫妻坚持说人类和动物不同，不可以做出自然界中所有动物都可以做的事？为什么他们一直坚持认为人类拥有伟大独特的尊严和价值？为什么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有人权呢？这位女士说，我不知道，我想这应该是天经地义自然就有的想法吧。其实我们讨论的气氛十分愉快，比我在这里所浓缩的记录感觉上要好得多了。这对年轻夫妇会笑自己在一些反应上很没有说服力，这显示他们有开放的态度，愿意继续在信仰上探索。因此我也受到鼓励，而比平时更加的直截了当。 然而，这次的对话也显示出，我们现今的文化和从前所有的文化都不同。一般人还是有强烈的道德感，但是他们不像其他时代和地方的人，因为他们对于为什么有些事是邪恶的，有些事是良善的，没有什么明显可见的基础。我几乎可以说，他们的道德本能是自由漂浮在空气中的，离开基地很远很远。波兰诗人米洛兹如此描述这一点。在后冷战时期，让人一直很惊讶的是，有一些地方，例如布拉格和华沙，这些地方的人常会以尊敬的态度说出一些美好又极令人感动的话，但那些话应该是属于以前重视人权和人性尊严的舞台。我对此现象十分好奇，因为或许真的有阴间存在，毕竟那些概念的基础是宗教，而我对于宗教是否能在科技文明之下存活并不感到太乐观。那些看起来好像已经被永远埋葬的概念现在突然活过来了，但是如果他们的基础已经被抽去，那他们还能漂浮多久呢？我不认为米洛兹的话是对的。我认为即使一般人不再有意识地相信上帝，但是他们绝对还会持守对人性尊严的信念。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我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人都无可推诿地知道上帝存在，但是他们却刻意去压抑这样的认识。